好，跟我们大家来继续，接着刚才学的这个第561卷，大般若经的第561卷，善现般若第五分的甚深相品第十三的第二部分啊，第二讲，我们上次讲了第一讲，那么第二部分呢，还在我看啊，在5855页，上次讲的这个。于一切法真实性中，心即心所，皆不可夺，皆不可得，就没有能没有所，对吧？首先没有心了，就没有所了，对吧？连心本身都没有了，它还有什么能所了，对吧？好，我们看下一段啊。善现佛告，就是佛给善现讲，他说善现当中所有的一切的这个五蕴的色受行识以及一切法都不可施舍。都不可施舍什么东西？什么叫不可施舍呢？就是说，我们的心都没法去描绘和锁定它，不可施舍。就是说，所有的法其实你都把它说不完。假如说你要说是说，你说一切法，你说它是常还是断，对吧？你说它是空还是有，对吧？就说你所有的法，你的如果人要认识个东西，它是认识不完的，不穷尽的。也是这个法本身，它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就是不可，可以说是一种不可真正的去，不可把握，不可用我们这种实心妄想去来掌握的一个东西，因为实心妄想本身就是一个幻的东西，对吧？就是一个幻的东西。就像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一个老虎，你人家墙上画了一个，墙上画了一个老虎。然后你说这个老虎肉，你说老虎肉能吃吗？有多少营养？你在研究是这个等于说是没有用的，对吧？你就说，所以说墙上的画，不管是老虎还是羊，还是鸡还是鸭还是狗还是鱼，对吧？不管它是青菜萝卜，对吧？凡是东西都是画。那所以说呢，你要讨论它的营养问题，你讨论它好吃不好吃的问题，那实际上就是幻想，对吧？那就是幻想。那么我这个墙上这个画呢，来比喻三界六道的一切众生，我们眼耳鼻舌身意所见的一切，包括我们的自身，包括我们的身心，包括我们身心。所以说呢，墙上的画这个比喻呢，在这个楞伽经里也有，就说三界的这些法呢，就像墙上的这个画，它没有高下，墙上这个山水啊，水其实没有流，对吧？山也没有高，没有下，对吧？就说你看起来有高下，但是没有高下，也就是我们看起这个世间法有生灭，有这个变化，但实际上没有变化，它是这样一个意思啊。所以说呢，一切法都是这样的，对吧？所以你就没法限量，对吧？就不可施舍，不可施舍意思就是不可称量、不可思议、无数量、无等等，对吧？因为他们没有自信，不可得。也就这个老虎肉不能吃，为什么？因为它就不是个老虎，它就是一个画，对吧？这个画也是你眼睛里面看到一种感觉而已了，对吧？所以说呢，所有的这些东西，受想行识等等，这些都是这样的，对吧？所有的法自性空无限量，对吧？都是这样。我们看下一段啊，就5855页的下面，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无数量、无等等的。然后呢，善现呢，白佛他说，为什么呢？他说，为什么何因缘故，诸所有色受想行识一切法皆无限量？为什么说无限量呢？对吧？所以有的人经常佛讲什么是无量无量，有的人会无量认为是许许多多的意思。无量在另外一种意思上就是说，你的心不可去框它，不可去锁定它，不可去描绘它，不可去琢磨它。对，我们的心无法去把握它，我们的妄心无法去永远无法把握到它，就像你追逐杨艳空花一样的，对吧？你是捉不住它的。他说，为什么说无限量呢？佛说呢，佛反过来，他说，那反过来就用虚空来比喻来问他。那你说虚空有心，心所有法能限量吗？对吧？他这空里边有什么心和心所法能？就是你的心和心所法，你能去称空吗？对吧？你能称空吗？你说这个虚空是多大，对吧？几斤几两，对吧？还是怎么样怎么样，对吧？你怎么样去描绘它呢？好吃不好吃？对，好，然后呢？佛说，善现说这个是不可能的嘛，就是说你心无法去测量虚空。佛说对的，所有的这个五蕴，对吧？色受行识及一切法，五蕴和一切法，因为它自心自性空，所以说心所法不能限量。 为什么说不能限量呢？就不能描绘，不能构画，对，不能把握，不能抓住，不能固定它。那所以说呢，因为它自性空，所以说你就无法去把握它，对吧？所以你无法去把握它，因为心本身也是空的，对吧？因为心本身也是一个虚幻的东西，所以说一切法不可思议，不可称量。他说，佛呢，对所有的法，对吧？佛法、如来法、自然觉法、一切智法，都是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对吧？无数量、无等等。我们再看下一段啊，就是五八五页的下一段，佛告善现，记住，他说善现当知啊，说你应该知道，其实所有的法都是这样的。他这些法呢，都是不可思议。为什么呢？思义灭，就这些法本身呢，它是思义灭，就说你的思义到它这，你自然你就没法去掌握它，对吧？你的思义本身是其实寂灭相，它也是寂灭相，所以说你不可思议，不可称量，称量灭，对吧？不可数量，数量灭，对吧？然后呢，无等等，等等灭，对吧？也就是说，从法的实相来讲，就是说般若犹如大火。什么东西都会烧，就是说般若由于大火可以烧四边，可以烧四个东西，就是说有无，非有非无，亦有亦无，对吧？这四个都可以被它烧掉，这般若就是什么东西不可缘，对，不可缘于这样一个般若。那佛教有一个叫太阿虫，太阿虫呢，这种非常小的一个虫子，它到处都可以爬，类似病毒这样一种看不见摸不着，非常小，但是战斗力非常强，但是呢它无法到般若上面，般若当然比喻那种猛火烈火，对吧？它无法到那个地方，它到不了那个地方，它就死掉了。那般若实际上比喻般若之火，比喻我们的智慧，那么其他那些东西比喻我们所有的微细的烦恼执着和种种的妄想，对吧？种种的妄想和分别，所以说所有东西到它那都灭掉了，对吧？诸法的实相就是般若，般若呢就会灭一切的分别执着，灭一切的称量思维思义，等等无等等，对吧？所以般若是平等法，一个学般若的人，如果说他有我慢心，对吧？他觉得哟，般若是最好的法，然后呢，你一定学般若，不学了你就死翘翘，对吧？只有我和我的朋友通达般若，我们才是真正学到真正的佛法。OK。那这样的人，实际上他把般若就学了个皮毛，对吧？他实际上真的是他可能挡住了般若之门，别人听了会觉得你怎么这样？你学般若学了半天，你还学了这样，那我就不学了算了。你这个表率没做好，对吧？所以说学般若的人一定是一个平等、平静、平和、平常，一种没有自我执着的人，他肯定是这样的。一个学般若的人如果变得非常的狭隘、我慢和冷漠的话，那他真的没有把般若用般若的智慧来转化气质，对吧？用般若的智慧来，没有真正的熏习，他没有真正的修般若的修养，只有般若的这种文字之见而已了。好，那所以说这里佛继续讲啊，在这段他说这些呢都是不可称量无等等，他说这些呢所谓的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这些都是什么呢？但有增语，都无真实。说这不过就是语言而已了，对吧？比如说这个苹果，这个苹果你觉得它 apple， 你说它苹果，或者你叫其他东西，你说哎呀红彤彤红扑扑，你叫它维生素，对吧？你叫它什么免疫保健的这个神果，对吧？或者你叫它什么，你叫苹果，你说代表爱情，代表什么的，但是它就是那个东西，对吧？它就那个东西，所以那些东西就叫增语，对吧？就在它上面，你给它加了很多的名词、形容词，有情感的，还有有科学知识的，对吧？还有你的爱好的，那些就叫增语，对吧？就是你给它披上种种的外衣而已了，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所以说所有的这些东西就只有增语，这只有增语的。它都没有真实，对吧？就这些东西它本身没有真实，然后呢都如虚空，对吧？都无所有。所以说呢由这样，就用这样呢，所以说所有的佛，对吧？ 随着佛法，如来法、自然觉法、一切智法，都是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的。声闻独觉、世间天人、阿修罗等，皆须不能思维、不能思议、称量、数量等等此诸法故。所以说，佛的一切佛的真实智慧呢，也是如此。一切佛的真实智慧也是如此。好，那么下一段啊，我们在五八五六页下一段，他佛说这个不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法时呢，有比丘、比丘尼，对吧？他们现证，当下有人现证，这是真正大圣闻，对吧？闻声而悟道，对吧？闻究竟法的声音而悟道，那真正这是真正的大声闻，而不是那个小乘的那个声闻的执着于文字相的那个声闻。那他就说有些人呢，有的是无漏心得解脱，对吧？有的是远尘离垢，对吧？生法眼净，还有的是得无生法忍，对吧？然后呢，受到佛的这样一种受记，在将来，可以成佛，贤劫做佛度有情。好，我们看下一段，下一段呢，善现继续问一个问题啊，这所以我们看前面这段就是讲了那通究竟法的话，就是有当场的听众闻法现证，对吧？这是真正的声闻，对吧？听到佛音智慧，然后呢，开显他内心的智慧，这是真正的声闻，大乘的大声闻。那么然后呢，后面一段我们看善现继续再问更深的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不是更深，就是再继续。进问另外一个问题，他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实在是大势出世间否？”他说：“这是不是大势出世间？这大势就是《法华经》里面讲的，一切诸佛世尊以大势因缘而出兴于世的大势因缘。就佛出世，他不是为了世界和平，对吧？”不是为了创立一个宗教，不是为了形成一种文化，对吧？不是为了让人行善，那大势因缘是为了给众生，以他的真的狮子吼告诉众生，众生本具佛之之见。那么佛的因缘就是说，令众生开示悟入自心自性的佛法宝藏，这是真正的佛法。那这个大势因缘呢，当然在佛的这个化险的一生中呢，先从四谛法开始讲，再讲方等啊，再讲这个就是整个有一个不同的，有一个藏通别圆，对吧？五十八教有这样一个讲，但是讲的最究竟的就是最根本的东西呢，就是从法华经里面所体现的大势因缘。大势因缘最后变成什么了？最后变成禅宗，就是说当下不立文字，当下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变成这样一种实际的一种祖师禅，对吧？变成这样一个非常发达的一个令众生立地成佛的一种顿悟法门。所以说呢，慧思大师也讲，他说《法华经》呢，他是无师自证，一生成佛。那么我们如何理解叫无师自证呢？如果我们从文字的表面来稍微变通一下，就是说以无为师，对吧？以实相为师，然后呢以自心为证，对吧？无师自证，以无为师，以自心为证。当然呢，无师呢也有另外一个祖师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不以任何外在东西为师，就不以佛为师，不以法为师，不以僧为师，就不以外在的任何显象的文字为师，而以什么？以自性为师，以自性为师，对吧？自性三宝啊，以自性为师。所以说，宁做心师，不失于心，是吧？古人讲宁做心师，就我们一定要证慧，也就是我们要跳到那个真正佛性的清净这里边，用它来指导我们这个妄心。而不是被这个心所牵动着往外去走，对吧？所以宁做心师，不失于心，在心前面那个更根本的东西，用那个东西来引导这个心，来熏习这个心，对吧？熏习这个心。好，所以说呢，他说以大势因缘，这个善现呢，他说佛告善现，佛对善，他对啊，他深深般若波罗蜜多，实为以大势出于世间。 为什么呢？他说是他具有承办一切智地，也就是他能最终的成佛，对吧？让众生成佛，对吧？声闻独觉地皆在此时，而且呢，也包含了声闻独觉。这句话呢，和《法华经》是一模一样。《法华经》什么？会三皈依，对吧？《法华经》会三皈就是声闻，给那声闻也受记，对吧？给包括未来世的随喜的人，一念去，一念去拜的念佛礼佛，随喜法华的人，他也会受记，他成佛，对吧？普遍受记，对吧？也就为所有的众生来点化出众生的本具佛性。众生应该从什么地方用心呢？通过诵《法华经》作为一种究竟的因缘，然后通达方便，通达自心的实相，通达自心实相，通达诸法实相。对吧？也通，当然本身也通达了《法华经》所展示的这种实相，哎，所以说呢，它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也就是说，甚深般若能承办一切智地，然后声闻独觉呢都在此设，最终也使他们究竟成佛，究竟成佛。所以《法华经》讲会三皈依，对吧？三乘就是一乘，一乘就是佛乘，对吧？一乘就是佛乘。所以我有一个朋友以前他送法，他说。法华经就是不行，为什么不断的讲什么受记啊，受记讲故事、啊、感觉法华经没有什么知识的和那种推理性的东西，对吧？好像没有那种很玄妙的或者挑战你的东西，或者没有很准确的东西，都是好像直接就讲一个个故事，一个比喻，到底在讲什么。要知道法华经是佛最终究竟的，该讲的都讲过了，对吧？最后说智者以譬喻而得解，对吧？他本身当然也讲什么法说、譬喻说、什么说、什么说，对吧？因缘说，对吧？他有三周说法嘛，对吧？也有各种境界显示，所以很多人很难理解《法华经》，总觉得《法华经》好像不像现在讲的，就给你详细的讲道理。因为《法华经》是成佛的法华，是对众生的最后直指众生佛性的这个法华。所以他的譬喻具有非常深奥的意义，既指心性，也譬喻了佛一生讲的所有的法，你以前学的所有的法都在这里，都显实相。所以法华叫纯圆独妙，对吧？就讲实相，对吧？非常的妙，对吧？非常的圆，非常的妙。那在这里呢，这般若里边实际上它是通法华嘛，对吧？就般若和法华两个实际上是两个是一个东西，对吧？是一个。一样的，就是根本都是原教的一种展示。所以这里也讲大事因缘的，佛讲一大事因缘啊。然后呢，后面佛在解释，他说像刹帝利灌顶大王，对吧？威德自在降伏一切。然后呢，他呢就是随着他降伏一切，然后呢大臣们去解决问题，对吧？他自己呢端公无为，安隐受乐，哎，圣人无为而治，对吧？垂公而治天下，对吧？古人讲，中国古代讲，就得一天得一清，对吧？地得一一宁，对吧？猴王得一天下自正，对吧？那讲这样，就所谓的一是什么东西呢？对吧？那一种比喻，他就说无为而治。那这里实际上讲的是用这个比喻来讲什么？讲这个大事因缘，讲这个大法王，对吧？如来是大法王，对吧？威德自在，降伏一切，其他的那些法呢？都可以承办，对吧？所以深深般若波罗蜜是为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也就是说，实际上呢，佛呢，真正的有为法呢和不究竟法付给其他一切，对他来讲，他是真正的无为法，对吧？真正的根本逍遥自在无为法，对吧？佛是法王，说破有法王，对吧？出现于世，佛本身是法界无碍的，通达灵通智慧，对吧？法界无碍。就是最逍遥最自在，对吧？垂功而止，这一个究竟的一个境界。所以这叫大事因缘，对吧？出现于世。另外呢，佛也讲，就是说甚深般若呢，他不为色受执着色乃至识故出现于世，不为色受执着欲留果乃至一切智故出现于世。就是对于那些执着于五阴的人，对吧？执着于精神现象，执着于物质现象的人，执着于流转，执着于哲学，执着于情感的人，来讲的话，这些人他佛就是这般若不是对这些人讲的，就是说你有那么深的执着，那么你可能就无法去领会般若，也不是为了那些执着于各种什么欲流果，甚至执着于佛果的人。也就是说，般若是对那些真正的能够有潜力、有智慧破除一切执着的人，才能够真正 使他的心能够通达，对吧？能够到这些呢，这个心里边去。然后呢，善贤觉为什么连一切知识都不执着呢？对吧？然后呢，佛给他继续解释，他说像阿罗汉果呀，对吧？包括如来啊等等，都不可摄受，不可执着，对吧？所以一切知识当然也不可执着了，对吧？我们看5856页的下面讲的欲界梵世天子，对吧？欲界梵世天子呢，他们一起白佛，他说哎，这个东西甚深难见难觉，难信难解，对吧？甚深难见难觉，难信难解。他有人呢，如果有人在过去的那个地方，这是世界里面成随信行，对吧？这些人呢，就是不如，就是过去有的人成修行成随信行的人，按信仰来修行，不如有人呢一日，对吧？有一天来真正的学这种般若，对吧？对般若能够忍乐思维，称量观察，也就是如果一个人真正能修行般若的话，那么他的功德比那些信行者，对吧？凭信仰去哼哧哼哧的，凭信仰去坚定不移的去修行的人身上要更好，因为这他是一个随信随法随智慧行的人，和那个随信仰去随信行呢，他偏重于信，对吧？他的这个慧根可能不一定足，所以这里讲这个般若的一个重要性的。所以说随法行的人比随信行的人，随法行就随着真正的智慧法究竟法，对吧？佛的本心本怀是什么，这些是不一样的人。佛讲他说是这样的，这些比随信行的人啊，就说快多了，对吧？就是要殊胜多了，这样。然后呢，我们看5856页最后一段的这个地方，就后面他讲这个来历啊，讲说有人如果能对这个深深信解的话，说这个人从哪末来此间，说他的来历是什么。所以如果有人看到这个波能够信解的话，这个人的来历什么来头，对吧？什么来头。然后佛说如果有人对这个波若蜜多的话能够生信解，不疑不闷，对吧？有人听了很闷，就听不下去或者就看不下去，这种人也确实有，也甚至还不少了，对吧？但是有的人听了就乐见乐闻，意念思维，对吧？深深意趣啊，有的人就特别欢喜，就特别喜欢听，反复的去体会，对吧？那像这样的人的话，常乐随逐，能说法者，而且他愿意去别人讲般若，他就愿意去听，对吧？他这种人呢，对吧？他已经离般若很近了，对吧？他已经离般若很近了，就虽然他未必能够很通达，对吧？但是他很喜欢听这种，那说这样的人身上已经离智慧开显很近了。他说他能呢，这种人呢是从人中生末来生此间，以素圣意能生，就是这种人起码前世是从人里边，对，从人道里边来往生，投生到人，就是再重新转世到人道里边，而他上一世也是很有善根和信根的人。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善贤就说，那有没有人是从其他的佛国，对吧？供养他方佛以后然后投胎到这个投生的这个世界来学般若呢？他又问了这样一个就是有人是从这个世界转生的，有人从另外一个世界，有没有从其他的佛国来的？然后呢佛说呢，他说有的，对吧？他有的确实有这样的人，他有这样殊胜功德，他供养他方佛，然后从那个佛国来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继续学般若，也有这种人。然后呢佛还讲了另外一种，这第三种情况呢，就是说有的殊胜功德先世呢已从喜足天上成世供养慈世菩萨，对吧？闻深深般若波罗蜜多，请问其中深深意趣，从彼出没来生此间。另外一种人呢是从兜率天过来的，就是说在兜率天里边他听了这个弥勒菩萨讲法以后呢，然后他从兜率天，然后他化现到或者他这个投生到我们这样一个世界里面，他继续来，因为兜率天他传承流转这个佛法，那么所以说他到这个世界来守护学习弘扬这样一个法，学习这样法。所以说有很多现在好像有很多是从兜率天来的人比较多吧，我的感觉就是有某种一种好像有很多人有点像兜率天的人啊，比较欢喜啊，有福报啊，而且也挺有智慧的，就这些人。 所以说，哎，学般若的人就是有这些，有从兜率天来的，从他方佛国来的，有在人道里边来的，对吧？有等在人道里边来的这些人。那么还有一些人呢，还有另外一种人呢，他是以前他听了以后，他不能够请问甚深意趣啊，以前反正听了，但是也不是很懂，也没有很深的去思考。然后这个时候他这辈子来到这以后呢，听了以后他就疑惑迷闷难可开悟。有人听了他上辈子那种原因，他也是停留在那，这辈子来他听了还是觉得怀疑，对吧？他怀疑，然后他也觉得很迷闷，对吧？他很觉得，哎，心里很闷，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回事啊？就说，然后呢，他不能够真正的去理解，对吧？他说，不了义者心多疑惑，对吧？不了义者心多疑惑，迷闷难遇，对吧？这人很难去度化他，因为他心中障碍太多，对吧？障碍太多。好，我们看下一段。下一段的问题呢，就是如何精进修行，对吧？然后呢，佛说，他说，你看有的菩萨呢，过去呢，往世曾经听了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然后呢，也问了这种的，一些也学习请问其中的这样一种意义啊。然后呢，因为他不是，就是经过一段时间后，他一天或者五天，他没有真正的如说修行，就是他自己也在思考，但没有实修，对吧？也没有真正的按这个般若去实践。这样的人呢，就是说，这样的人就现在到这一世以后，他听到以后呢，虽然他虽经少时，虽然有一段时间他会觉得很好，觉得非常好，是吧？但是过段时间就退失了，对吧？也就是有一些人也是属于，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型的，对吧？这样的人，哎，但一下觉得非常好，过段时间他的心又退掉了，他又弄其他东西，也有这一类人，这是往事的，就 repeat， 就某种东西的一种循环的，他还是没有打破这样一种循环，是吧？还有一些新学的，这还有一些新学菩萨呢，他也会疑惑而不精进，就是一些人，他这是可能刚开始接触般若。他往事也有一定的善根和信根，学其他的吧，那到这一辈子他可能学般若，那么这些呢心学大成，他呢可能信心不够坚定，所以说呢他可能也信了一段时间觉得挺好，然后或许他就堕到二乘了，就好多人学般若学大乘学了一定程觉得挺好，后来他因为他没有真正的智慧开显，再一个没有受用，他没有真正从大乘受用，然后有的就去学小乘二乘，就学南传佛教东周禅等等，学反正就学这个二乘的这种法，他觉得那个东西还，我这个很实用啊，我马上有效果了，对吧？那大乘的不行，大乘他可能他的心量和智慧不够，也有这一类的一种情况。好，那我们这一章呢我就先停在这儿，这是实际上是我们的甚深相品啊，第13品的甚深相品讲到这里，我先把它录下来。